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今天晚上呢可以继续在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当中与大家来互动。我们今天呢非常的特别，非常感恩。我们之前已经一直呢有在这些广告当中预告了，今天晚上将会有另外的一位跟嘉妍老师一起主持的，就是我们的李天梦老师。你好，李老师。
你好，嘉妍老师，我是天梦。大家好，
很高兴呢，终于我们今天可以呢，就是一起来做一个直播的节目啊。
对啊，我也等了好久，感谢主。
是的，那天梦老师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一些的广告啊，一直都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介绍天梦老师的一些背景，有一些的他在这个辅导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辅导的背景来的。所以大家呢，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跟李老师多谈一谈啊，您的一些在辅导当中的经历啊，或者一些的故事啊。应该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都很喜欢听故事的。那当然除了今天呢我们有李天梦老师跟嘉妍老师在这一起的听电话以外呢，我们还会呢有一些的环节的介绍啊。我们虽然呢这个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个残奥啊在刚刚开始啊，我知道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多的听众们其实也很喜欢运动的。
是的。
对，这个对我们身心灵也是很重要啊。
对，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我们也会继续有这个跟运动有关的这个栏目的一个介绍给大家来听听呢，从这个短剧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故事。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今天晚上你可以拨打这个13229966322跟我和李天梦老师来连线以外呢，我们也鼓励你可以呢在每一个月的这个每一个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就是今天晚上呢，每逢这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是直播的节目的时段，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今天晚上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拨打，只要今天你可以成功上线呢，就可以跟我和李天梦老师来谈一谈，无论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大家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今天晚上到八点前我们都会在这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也在这呢，每一次啊，这个李老师我要先跟你说，每一次呢我们直播的节目呢，嘉妍都会送上了一首的诗歌给我们的听众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诗歌呀？
非常喜欢，
是吧？那我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一首，你会不会也很喜欢？我特别呢，就是选来一首呢，要跟大家一起准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来听听。
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 数，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
送上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叫做《您是我的平安》，希望大家呢喜欢这一首诗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主耶稣呢，他是我们呢真正的人生当中的平安。如果现在您在这个风暴当中的，无论是您的身心灵有什么困扰的，都鼓励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了，跟我跟李老师来谈一谈。喂，你好，张姊妹。
喂，你好，黄老师。喂，你好，李老师。
你好，张姊妹，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是的。
哎，你好。那个上次我跟黄老师沟通了以后嘛，然后我就主动的，不管是就是说通过文字的形式，还是通过语音的形式嘛，就是和两三位教会的朋友稍微联系了一下。然后。就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还是算是一个进步吧。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说，可能别人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哈， 但是不管是文字交流还是说语音交流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我是觉得我是比较容易从别人的一些非语言的一些信息方面来判断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烦，或者说觉得那个什么不喜欢我啊，觉得我很无聊，一样的。就是说我也很注意，就是说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说先问一下他们的情况嘛，比如说如果是他们有小孩的就问一下他们带小孩的情况啊，如果是他们有人去旅游了的话就问一下他们旅游的情况。反正就是说总体来说吧，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到大吧，到现在都是属于就是说我很害怕我在乎的朋友就是说不喜欢我，然后觉得我烦，就是然后我的话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我在童年和青少年经历过的有些事，是说我觉得可能我的羞耻感还是蛮强烈的。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成长在一个必须用好行为才能够换来不被指责的。然后像我小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吧，小学这6年我觉得我基本上没有从我妈妈的脸上看到过她很喜欢我，很欣赏我，很就是说以我为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笑容吧。但是就是说虽然说我也知道，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小父母离了婚的嘛，就是说我是知道就是我的生父他是不爱我，然后他也没怎么陪伴过我，但是呢幸好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嘛，然后我外公在世的时候还是非常疼爱我的，就是说虽然说他们的话在我小的时候都是曾经深深的伤害过我，但是的话我到成年以后哈，就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是小的时候没有吃饱过的人一样，就是说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多喜欢就是说多喜欢我一些。尤其是比如说像现在我成年了嘛，如果我看到有些小孩子然后呢他很受周围人的喜欢和呵护的时候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心里面挺难受的。然后我最近这2、3年、3、4年吧，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原因，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抑郁焦虑肯定是有加重的。虽然我在尽我的全力嘛，然后来调整我的状态，尽量不把负能量然后带给身边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说那种就是很低落的情绪上来以后哈，然后真的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呢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你真的是很想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然后呢他能够倾听你最真实的感受，然后呢他也不会觉得你很烦啊，或者说你这人怎么负能量那么多啊之类的。但是呢换个角度想一下嘛，我觉得我是就是说我在带给身边人快乐这一方面的能力呢，我觉得确实是还是算是比较有限的吧。所以说的话当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的话，我也觉得我是就是每次都是一个人然后就这样子默默的流眼泪，然后在我情绪最崩溃的时候一个是根本就是祷告不下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你也觉得尽量能够不要在这种时候去联系其他人吧。然后的话我是属于就是说从小哦 就是我是从小嘛，就是很羡慕那些，就是，我是觉得好像他也不需要做一些什么，但是呢，他就是能够被周围的人认可和喜欢的人。虽然说现在也信主那么多年了，然后呢，也在学习一些，就是说自我接纳嘛，就是的课，然后或者是说看一些这些方面的书，然后我也在尽力去做，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是很难的，尤其是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哈，就是，从童年到成年哈，就是那些种种不被接纳，然后被霸凌的这些回忆，就会席卷而来吧。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难，就是说很难从我的思想中，去除的一个观念吧，就是说，因为我的生父他在养育我这一方面的话，他是做得非常不到位的嘛，所以说我就特别不喜欢他。但是呢，我觉得我很悲哀的发现，就是我生父身上的一些很不好的性格和缺点，都很悲哀的遗传给了我。这一点的话，让我在自我接纳这方面的话，就变得就会更难一些。然后上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就是今天在我打电话之前大概整理了一下，然后可能说的稍微有一点点乱，然后我就想听听你们的那个建议和观点吧。
好，谢谢姊妹你的信任哈，你都很了解自己的成长。其实呢，我刚才听呢，有几个重点，我希望你先把握的，就是你对人其实你希望去关心、带快乐给人家的话呢，这个在这个时段，我觉得是一个压力。我觉得你先照顾你自己，这个是首要的。因为无论在情绪或者是身体的困扰上面呢，我觉得你可以先照顾你自己，就是把重点看为你自己的身体还有情绪，要先放松你自己。因为你觉得人家对你的眼光啊，你是很注意的，对吗？
对。
所以呢，你可能是从你的成长里面，你觉得很多的羞耻感，其实呢，背后或许你对人的反应眼光，你觉得特别的敏感。其实人家是否这样看你呢？这个也不一定。所以呢，我觉得你第一点呢，我希望你可以先放松，在主里面。你刚才说你要有自我的接纳，你看书你也希望自己可以去接纳你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你先肯定你在耶稣里面你是被他的接纳，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我也想这么同意，但是很难，因为我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生父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遗传到我这儿呢？我觉得如果说让我说我承认上帝很爱我的话，我觉得让我说实话的话，我觉得确实比较难吧，
比较困难。
但是对，就是说，但是我每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做自我调整嘛，我就会想那些从小生活在战争和饥荒中的人，因为他们是更惨的，所以说我就会自我安慰，我就会觉得至少相比他们来说的话，上帝对我的话还算是说得过去的。
你觉得其实上帝曾经有没有给你经历他是爱你的呢？你如果你要想的话，能不能想一两点可以告诉我们？
也有。
那你觉得比较深刻的，
就是除了我刚刚说的，就是 我妈和我外公都是很疼爱我的，然后的话就是虽然说在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受到过一些创伤嘛，但是就是说碰到过那些非常非常恶毒的老师，但是还是有，就是说还是有，就是说真正关心学生的老师，就是说不管你的成绩怎么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工作以后的话遇到的第一个顶头上司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领导，基本上这种领导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的吧，我觉得。对，然后我知道就是，或者如果再说的话可能就说的有点广了，就是说相比于那些天生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或者是说那些瘫痪的人来说，虽然我身体筋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跟他们相比的话我还算是不算是最糟糕的嘛，但是就是说这些方面都是理智上的，但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就很难在情感上面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爱，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信主这么多年。
对，其实呢在你过去那个成长是影响你是也是比较大，那个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呢我觉得特别你在情绪上哈有需要这个困扰有多少年呢、
什么
在情绪方面的不舒服或者是焦虑，
我觉得可能从我14、15岁开始就开始焦虑了吧，我现在已经36岁了，20几年了。
已经很长的时间哈、
如果或者来说的话，可能中间有个小学5、6年级算我人生中最快乐的那两年，但小学1到3年级，因为就是因为班主任长期辱骂的原因吧，然后那3年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也是相当的灰暗。
那其实呢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觉得过得比较快乐的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时换老师了，然后的话班上的同学也因为有一次我动手术了嘛，然后换了班主任以后，班主任就带领全班的同学给我就是说来关心我嘛，然后比如说是送点那个什么鸡蛋啊之类的，然后就自从那次后我觉得我自己在班上的那种非常抬不起头，然后就基本上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的这种情况就慢慢的有所改善了。
那其实
然后对小对对
好请说。
所以说就是说那小学5、6年级吧，就是说一方面是我的我之前一直不太好的语文成绩也慢慢的有所提高了，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跟班上同学的关系也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很还是有好一些同学在看到我以后都愿意跟我微笑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能够被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和认可了，然后我觉得就挺开心的。
其实呢我觉得朋友的关系对你也是挺重要的，对吗？
对。
那所以呢我刚才说我希望你可以尝试先放松你自己去跟人家的交往，那如果你能够放松就是去跟人家谈你的状况或者是彼此的关系，可能你在当中你会慢慢的去建立一些你觉得你还是被关心被重视的一些经验。你觉得在你现在的身边有没有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跟他们建立一点关系的？
一两个应该还是有，但是的话就是感觉现在大家的生活工作都很忙嘛，然后的话可能有些人还有小孩啊那些的，然后就是我是尝试着就是问一下他的情况，然后也说一说如果我身边有什么除了我自己情绪和身体方面一些其他的值得聊一聊的事的话我也会聊一聊， 但是我也不知道哈，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倾听对方跟我吐吐槽嘛，
嗯，
然后我也，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对方在跟我吐槽了以后的话，我当然我会理解他，然后我也会觉得他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因为我自己状态的原因，可能有意无意之中的就给他带来了一些。负能量吧。
对，
嗯，
那姊妹啊，我觉得你先不要太过担心，其实你旁边的人也需要你的关心。我听到你，其实你谈话很舒服，我觉得跟你的名字一样哈，就是给我们的感觉，你是能够谈得来，能够跟人家建立关系，你可以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先踏出去。跟他们先聊，不要担心，会不会带一些压力给他们？我觉得你先做一些尝试，去跟你身边两三个姊妹，可以能够谈的就先谈。然后呢，你提醒自己不要太过紧张或者是敏感，你先放松，去打开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另外呢，就是你吃药的话呢，也是要稳定。还有就是，如果每一个礼拜你能够做一点运动，2到3次的运动，我觉得对你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是的，其实我也很想做运动。然后我之前身体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也是觉得就算是走走路，然后稍微骑骑车子，也能够非常好的调节我自己的。
是，我觉得你一个礼拜起码要3次，你走出去去走走路，或者是到一些公园，或者是跑步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可是每个礼拜都要做，好不好？你就答应我们试试看。
我尽量在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
好，
对，
那我们的祷告也是会陪伴你的。
对呀，张姊妹啊，感谢你今天呢，你开始可以呢，就是跟我们谈到自己一些，好像刚刚李老师说，你也其实谈的非常详细。也很流畅，所以你要欣赏自己有做到这一步啊。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也跟你说过了，当你愿意信任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你开始愿意就是开始这个同行的旅程。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对，
那今天我跟李老师第一次跟你连线谈你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有一个目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跟你再谈。可是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尝试做好像刚刚老师提议的，跟找一两位比较友好的朋友，你可以尝试去关心他们，你可以先做一下，你也可以对自己发现多一点点，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你也可以记下来。那么下一次我们在跟你聊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出来，看我们怎么样去跟你去做调整，还有你要做尝试做运动，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要吃药啊，要准时的吃药，你可以多发现自己的状况如何，可以好像做日记一样啊，写下来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多少天可能有一些的情绪不好或者情绪好的，你要记下来。好像刚刚老师也引导，就是说你可以多想一下，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呢，你才会知道啊，原来你生活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也是有的，你也可以数算恩典的。你试试看这个功课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们下次再跟你跟进的时候，你再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发现哈。好的，谢谢张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刚刚听过了就是李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大家呢，如果今天晚上才第一次听到李老师的声音，那你就知道啊，老师其实也是在这个辅导当中呢非常有这个负担的。那大家都可以呢想要跟老师谈话的话，您可以拨打这个1322-9966-322，今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就可以跟李老师还有我黄嘉妍老师来连线。现在在电话旁边继续有一位王弟兄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王弟兄。
哎，黄老师好，李老师好，李老师
好。
你好，王弟兄。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跟你聊过你的儿子的问题，是吧？
对，
你今天李老师在，你可以跟李老师讲一下现在您的儿子的这个近况如何啊？
好，
现在我今天我们孩子也想
你说说看。
这个状况这几天比那几天还好一点儿。
哦，是的。
嗯，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先让李老师了解啊，因为王弟兄之前也跟我们联系过，也谈到就是说您的儿子现在是17岁嘛，一个青少年嘛。然后之前在学校当中就遇上了一些跟同学的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对吗？就是说他也是因为现在暑假快完了，然后呢老师也就是建议要不要要把他转班，然后转到另外的班级，这样可以跟同学的冲突可以减少。可是我知道上次跟你们谈过，就你们也不想说转那个班级，是希望可以真正的帮助您的孩子去了解他的情绪问题在哪，是吧？对，那您说有一些好转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情绪这几天问那几天其实今天好了嘛。
情绪好了一点啊。对，因为之前你说他如果不顺心的时候就会发脾气啊，甚至有一次是打破那个玻璃，对不对？对。啊，那你发现有什么转变让你的孩子这几天好了一点呢？
就是父母也听着你妈不会用普通话说。
就是你的太太在旁边是不是？
都在了。
对。那让也可以让太太讲一下，虽然我们知道她的那个普通话可能不太，我们可能要尝试去听。那弟兄可以补充。
你好，就是我们，黄老师你好，我就是星期二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孩子，
就是星期二带着我们孩子到那个医院里面检查了一下嘛。人家说没大，问题不大，就是有点，带点焦虑，就是焦虑症，
是，有焦虑症，
焦虑障碍，有点
焦虑障碍。
你说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不大。
那
您的孩子他愿意去看医生是不是？
他也愿意看医生。
感谢主啊。
他有吃药吗？
需
要吃药吗？
人家也给
医生给开了点药，开了适合的药，他
愿意吃
了吧？
对吗？
他也愿意吃。
那就好了。
这
个很重要哈。我请父母亲也支持他，要稳定的吃药，因为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帮助他的情绪慢慢的安静下来呢，他才可以处理人际的关系。
那他
啊，对对
对，所以他吃了药以后，所以才这几天的情绪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看医生前就是情绪就
看医生前就比较比那里可差了。
啊、哦，感谢主，嗯
嗯哼，那他看医生之前，有什么转变呢？
嗯，
王老师，
对，
嗯，
啊，你说吧。
嗯，
黄老师，您说
是您说，嗯，你听到吗？
啊，
王弟兄，嗯，
能听到。
好，那所以今天晚上你打电话给我们，是希望咨询一下那个孩子的一些怎么样的状况？嗯，
孩子也在身边了。
哦，所以他现在在旁边，是不是你鼓励他想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想和，一开始他今天也说给你，让我们给你打电话。
啊、
哦，
这都，
嗯，
这现在呢又，现在又是有点情绪，有点。
哦，没关系，
嗯，
你就不用急着要他跟我们谈话的，主要就是我跟李老师想要了解现在，比如我们可以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让你的孩子，比如开学的时候有一些准备呀。对不对？嗯，
有点儿意思了。黄老师，我们孩子也愿意和你沟通沟通。他说：“
哦、那就好了。”
嗯，好。那现在他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吗？嗯，
可以。
好。
嗯，
他说他有点紧张嘛。
紧张啊、哦？不用紧张，慢慢来就好了。
啊、
嗯。
那、啊、他说有点
嗯。
那就你和我们孩子说吧，黄老师。
喂，你好。
嗯，老师好。
哎，你好，
你好
啊、我是黄家言老师、嗯，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这儿。
嗯，你好，弟兄。
嗯，我可以。哎，你好，我可以问你一下你的名字吗？啊，就是你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就是小那个王小弟吗？
叫同学就行。
同学，王
同
学，好，王同学，
很亲切哈。
嗯，王同学你好啊，那今天晚上可以这样联系啊？你想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可以吗？
嗯，
嗯，如何介绍？介绍哪方面？
比如你喜欢什么呀？或者您对你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平常你喜欢做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自我介绍，简单2分钟这样子，跟我跟李老师介绍一下你自己。
嗯、对呀、啊，
对，
试试看呢，
试试看，嗯，
嗯，我就没有什么爱好，我就是高中，我开学就是高中升高二。
嗯，对，哦。那高中升高二呢？你现在觉得准备如何？
嗯、
因为也快要开学了、嗯，会不会很紧张啊？
有点紧张。
嗯，说说看你对哪一方面觉得紧张呢？
学习，同人际关系方面。
嗯，特别是跟同学，对吗？
嗯。
嗯
那之前我听过你爸爸说跟同学好像有一些误会，就是你们的关系。那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想要讲一下是什么事情让你跟同学会有一些冲突啊？
嗯，冲突就是对许多同学就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就是学习啊啥呀之类的。
哦。
还有就是，我就有点儿就是污，有带点污蔑我，有一种。
嗯嗯
嗯。
就是有一些他以为你有做，但是你没有做的事情，是不是？
我自己比较
你自己比较敏感吗？
就是、
还是你会觉得同学好像 误会了你，是不是啊？
嗯，也有，就是我就是胆子比较小，而且我也不欺负别人，比较之类，然后他们可就我用我们这儿的方言就是比较脱皮嘛，然后我就是单纯吧，单纯。
哦，是是是。
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不比较诡诈嘛。
哦，
我单纯啊，比如说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有也比较选择困难症。
嗯，
然后比如说他们有的学生为了想平时就是为方便聊天什么的，非就是让我跟另外一个学生换座位啥，这个换座位啥，然后我就实在拿不定主意，我说换吧，他明明他说的是一个就坐一个星期，然后就换走了。然后当一个星期过后，我再想回原位的时候，他就不认人了，就相当于被电信诈骗一样。
嗯，明白。嗯，那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那您在这个班中，是不是就你自己就开始觉得很困难，就是跟他们相处啊？对不对？
嗯，对，我因为他们欺负啥已经，据不完全统计四五回的被请办公室，然后叫上我父母，然后跟班主任谈话。
对呀，对呀。那您觉得老师有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有帮助到你呢？
也有是有，但是我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这人就小孩子性格，我也想改掉一些坏，爱挑逗的人，我也想改掉这个毛病，并感觉就这个意念就控制不住。
对，嗯，很好啊。就你也自己也是有一点想要，觉得自己要改变啊，这个很好。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动力哈，我觉得我们是欣赏你的，你希望去改变，对吗？如果说，
然后就
对，如果
您先说，
如果你希望去改变的话呢，那我们真的要邀请你先面对同学的反应呢，你内心哈，你先提醒自己，你要安静，你要冷静一点，不然的话呢，你的反应可能会造成同学的误会，可能会冲突，那这个你不想遇到的，对吗？那还有呢，就是你同学之间，你觉得你个人比较单纯一点，选择处理困难也是比较少一点的经验。那同学之间呢，有没有一些跟你比较单纯一点的，比较谈起来好像比较合得来的，有没有也有吧？
对，但是占少数，
少数，同学，
大多数人就感觉就跟我合不来，就我这人没有霸凌欺负别人的意思。
是的，王同学哈，那我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是少数，可是我们交朋友可以从少数开始去建立一个跟你谈得来的一些的群体。我觉得这样子呢，对你来讲可能有一点帮助，因为你身边你不孤单了，你有你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你才可以慢慢建立你自己支持你的朋友在你的身边，那你就比较放心，比较放胆的去跟其他人去交往。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这样试试看呢？
可以
哈，还有呢，我觉得你如果能够相处的来的话，那你也会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开心。那你上学了，你那个压力就会减轻一点。还有就是医院给你的药呢，你慢慢的吃，要更时间稳定的吃药，你可以答应我们吗？
可以，答应。
因为这个药对你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是啊，哇，黄同学啊，今天可以跟你谈话，我跟李老师都很高兴呢、啊。
对呀、
啊，因为我知道之前父母很担心，但是我们这样直接跟你聊天，我觉得您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去跟人分享的这个青年。
对，
我们都觉得对呀、啊，您还有这个勇气，我非常欣赏你啊！对呀、啊，所以我是鼓励呢，王同学哈，今天是一个开始，我跟李老师都很想继续跟你一起的分享多一点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很想跟你交个朋友，可以吗？我们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
嗯，可以，
可以哈哈。那你要记得啊、你现在朋友就已经多了两位了、
我们都成为你的朋友了。
啊、对呀、啊，
希望跟你一起去成长。
嗯，好，
你觉得好不好？
好不好啊？
嗯，谢谢老师。
啊、不客气哈。那我就鼓励你呢。你开学的时候呢，你也要好好去准备。你可以买一些你喜欢的文具啊，
对，
书包啊等等一些，买一些新的东西呢，让自己可以开心，去迎接这个新的学期。那我跟李老师呢也会继续的跟你联系的啊，所以也请你现在可以交给你的父亲，我们跟王弟兄来谈一下，好不好？嗯。
哎，好的，
好的，好的，好。喂喂，王弟兄还在吗？
哎，
王弟兄你好哈。那我刚刚跟您的儿子，我跟李老师都有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流。我们觉得其实你的孩子真的是很感恩啊，他愿意改变，
对，
他也是正面的给了我们一些的表示啊，所以呢我们会继续跟进你们的情况的，我们也一起的为他的成长来祷告，好吗？好的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哈，你要好好的去跟医生的这个吩咐，还有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支持。那我们后台同工就可以跟你再约时间，我们下一次再跟你在电话上联系。好，那我们再跟进，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你。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八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是的，空中辅导呢，我们继续把握时间啊、我们跟另外一位姊妹在线上联系。喂，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黄佳妍老师吗？
对，我是黄佳妍老师，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
第一次跟李天梦老师说话，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朱姊妹，你好，你好，
你好，是朱姊妹呢，之前也有跟我们有联系的啊，那所以我也补充一下，让李老师了解，就是因为朱姊妹之前就她的丈夫有婚外情，她也跟我们坦诚说，跟丈夫现在的关系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这个转变了，对吗？那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吗？你跟李老师讲一下啊。
现在的状况就是他我已经有两个月找不到他跟那个女的联系了，他自己也保证断了，就是在后期，就是因为他是个脾气很暴的人，有错他自己不会错，我们吵架一般都是他逼得我让错，我认错，所以就是在这件事上他一点都不认错。然后就是昨天前两天吧，因为我之前一直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给那个女的花钱，因为我们两个现在负的十几万块钱的债，然后我说你有没有给他花钱，我说你可以坦诚，我说你坦诚就表白就行，我说我不会一直追究你的，我说你直接跟我说就行。然后他别的都坦诚，就是这个转账的问题他一直没有谈成，但是我肯定不相信啊，是吧？我肯定不相信。然后就是昨前两天我就在那个他的微信上面 把他那个转账，把那个转账记录给下载出来了，然后就找出来他给那个女的发钱了，然后发钱了以后都就是转账，然后他就是证据拿到他跟前他都是死不认账，然后他觉得我拿到他证据以后他就撬，他就是特别就是特别生气，比我还生气，我咱们是基督徒嘛，然后就不能骂人嘛，然后我只是问他，他死不认账，死不认账，然后他就是还骂我，然后还骂我，还特别的生气。我说这笔钱必须得给他要回来，我说凭什么，我说你刷信用卡给那个女的花钱，然后你又把我带出来，我给你一起打工，然后再还外债，再还信用卡，我说你这凭什么，我必须要回来。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反正他就是他也不敢说不要要，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用强烈的手段不让我逼我让我就是让我妥协，不给他要嘛，不给那个女的要钱嘛。然后就是后来的话，后来他就是后来一直闹，然后我也问律师了，然后律师说那个证据是不太充足，只能证明我老公给他转账了，不能证明是那个外边那个女的那个收款是外边那个女的微信，因为那个是他已经删除那个小那个外边那个女人的微信已经删除了，然后就是证据没法拿出来，然后我也就不闹了，我说好这笔钱我不要了，到这里，然后今天我们就和好了。我就是因为就要不要这笔钱的问题，然后这笔钱要他给外边的女人这样花钱的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来沟通，然后以后要怎么解决，让他有一个就是怕，就是以后不敢这样子乱，不敢这样子做，就是现在就这个问题。
嗯，姊妹呀，我听到你刚刚说好像说你保持了跟丈夫的关系，比你要追究那个钱，比这个更重要，对吗？就是要跟你的丈夫和好，这个是比较重要，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你刚才问现在就不闹了以后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和好下去呢？你的问题是这个，对吗？
对，就是这笔钱其实要不要都是不是很重要，但是就是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让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然后以后他不敢这样做，然后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对就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啊，朱姊妹，我觉得呢你可以放下去追究这个负债这个十几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如果说跟丈夫的关系如果能够和好，那就是说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坦诚，有一个信任在中间，那你们才可以继续的维持你们婚姻的关系，对不对？
对，就是感觉自己对婚姻没有信心了吧，然后就是他对我好，我也感觉到好像随时会离婚，就有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安全感，
对，
那所以这一点呢，
他对我再好都没有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不是很久，就是也是最近的处理，对吗？那所以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你跟丈夫慢慢的建立，重新的建立你们的信任，你们的关系，还有你们中间的感情。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你们就是第一步能够先和好，能够慢慢的相处，比较好的感觉，感情才可以建立起来。那你的丈夫觉得没有很大的压力，他才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可以慢慢的跟你相处的比较快乐。那我觉得呢姊妹一段关系能够长久能够和好， 是美好的关系，是必须要和谐还有舒服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明白你刚刚经过了丈夫这个婚外情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我觉得你在情绪上你需要一些同伴，就是比较信任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一些你觉得成熟的姊妹，可以跟你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支持你呢。那你回到家跟你的丈夫就好好的相处，那因为需要时间慢慢的建立你们的基础，那所以那个信任感呢，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起来，需要一段时间。那所以呢，我鼓励姊妹你要多一点忍耐，就是多一点爱。其实你要饶恕他需要时间，也要慢慢的整理你自己的情绪，那不把这个情绪呢放在你们中间呢，才可以重建你们的婚姻关系。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嘛，然后肯定很多基督徒都弟兄姐妹都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然后我自己也说我要饶恕嘛。但是真的不是这个事，不是说真的一下子能饶恕的，
对，
真的
呀，
这个不是吵架，
对呀，
跟别人吵架一下我能饶恕，真的这个真的很难饶恕。然后跟黄佳妍老师说，然后黄佳妍老师给我开导以后，其实自从黄佳妍老师说你不用逼着你自己去饶恕他，然后自从那时候我就不再那么痛了，然后现在吧恨也没有恨那么多，然后可轻松了。然后现就是之前嘛，就是干活也是感觉自己没有力气干活，然后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压得干活怎么干都干不起来。
对，
然后这两天我就是干活，我那个就我那个速度也上来了，然后有时就是反正好爽很多，就是很感谢黄佳妍老师的陪伴。真的，如果没有黄佳妍老师。真的，普通的基督徒，
感谢主啊，就是
不知道怎么帮助。
对对对，所以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很快给你一个建议哈。那今天晚上你可以有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跟老师来谈。那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段时间你就真的不要再主动的去查看你丈夫的手机。你记得我有跟你说过这个举动，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他会觉得说你不信任他的一个举动。因为呢其实丈夫他也需要妻子要学会尊重彼此。那如果你这样去查看他的手机，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这个对于男生男士来说呢，自尊心会受损。所以我们要鼓励你不要做这个举动了，好不好？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跟你先谈到这了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感谢李老师，李老师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做节目。我们呢下一次再跟李老师见面就是一个月以后的直播。可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月有一个新的安排哦，大家密切留意啦。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